又到了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系列了。我们这一集呢，还是和张天亮先生，是大纪元的专栏作家，一起做这个专题。
那好，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开始聊天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场景。
嗯。哎，哥们儿，有阵没联系了，怎么着？跟美国混怎么样啊？
还行，这不也快毕业了？哎，你在那边怎么样？哎呀，
国内嘛，就混嘛。
哎，我看呢，你也快出来算了。国内呀不好待呀。哎，听说了吗？美国最近出了一个中国人权白皮书，这里边可列了不少条啊。
我跟你说，就冲这个我也不去美国。瞧美国那样，动不动就给人出一人权白皮书，自个儿还跟他虐囚呢，逼着人家伊拉克战俘学狗爬。你说自个儿问题一大堆吧，还总跟别人说三道四的。
刚才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思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呢，我这一集的话呢，我们不谈中美两国人权实际状况的比较，我们只是谈一下就是这种思路。他这种思路的话呢，说白了就是说你自己美国没有做好，你就不要来管我。
嗯，
那么
对，
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啊。他这种思路呢，就是实际上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常识实际上是违背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交朋友啊，就是希望能够交一些推心置腹的朋友，是吧？我们有了这个优点的时候，给予真诚的这种赞美。那么当我们有这个缺点的时候的话呢，能够直言不讳的指出。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呢，这个孔子就是讲过，有一种朋友是不能交的，什么朋友呢？就是叫友善柔。他这个叫损者三友，就是说交了这种朋友对你自己是有损害的。友善柔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整天从早到晚就不停地夸你啊，这就是属于很谄媚的那种啊。那这种是肯定是有问题的，而恰恰是能够指出你缺点的朋友，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么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当美国指出中国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是我们应该感谢美国，就是把这个问题指出来。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改正过来，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思路，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它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呢，他们有一个成语叫做闻过则喜。当别人指出你的过失的时候，你要高兴，因为呢这是给了你一个改正自己缺点、提升你的人格魅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人权有问题，那么特别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把人权改善了，那么无论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对政府的形象，包括对老百姓实际的这种生活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是吧？那么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就是说在中共他在这个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呢，他这套说辞就是说你美国没有做好，你凭什么来管我，这个里边存在着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错误。他这个直白的来讲哈，就是我们把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他半推这个半掩的承认了他确实有问题。他说你没做好你别来管我，意思就是说我确实有问题，但是说你先别来管我，对吧？那么为什么你别来管我呢？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想改。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多年的这个受到人权批评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甚至在美国这个不断的有这种人权报告的话，或者是自由之家不断的评估，发现都是在不断的在往后退。恰恰是因为这种就是说为自己掩饰甚至指责对方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共产党国家中的话呢，就是人们教育就是形成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没做好你不要来管我。但是呢，你要知道中共他本身他只是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采用这种思路。
怎么说
怎么说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中共呢他们在这个大陆啊，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在2003年的时候叫做《贪官忏悔录》。什么叫贪官忏悔录呢？就是中国有很多级别非常高的官员，我们知道原来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清是吧，他是一个贪污犯了，等于是后来被枪毙了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远华案涉及叫公安部副部长叫李吉洲是吧，这个人也是因为贪污受贿的原因被判了死缓。就是这样级别的贪官一共选了22名。把他们在这个被查处被判刑之后的言论啊弄成了一个文集叫贪官忏悔录。那按照中共来讲，就是说他这个忏悔录里面讲的是什么，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像我这样贪污，是吧？因为这当然是他已经做了就是忏悔，是不是？那中共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哎，你是一个大贪污犯，你有什么权利让别人不贪污？他就没有这样讲，是吧？他反而把这个结成了一个集。2005年的时候，南京有一个叫《金陵晚报》，他也是把很多这个贪官言论集成一个集，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贪污很后悔，大家就不要贪污了，是吧？而且就是说我们中国都有一句话叫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吧？一个杀人犯假如说他被枪毙了，就是判处死刑要被枪毙了， 临终之前那个忏悔常常是一种人性发现的一种表现，那么会告诉别人说不要像我这样杀人呢、或者不要落到我这样的一步，不要做到不对，不要像我这样做坏事。那么人的想法普遍的思路并没有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你凭什么说让我们不要做坏事，
一般都不会这么想。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思路就是说你就表达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哈，考虑到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是圣人嘛，对吧，我们都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那么如果说我们考虑到我们自己有缺点，我们就不能够指出别人不足，甚至是连别人看到很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罪行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指出的话，那对这个社会它就完了吗？
你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啊我也认可是很有道理，但是就像你刚才举过这个孔夫子的这个一句话的话，那我也记得这个孔圣人也说过，说这个正人先正己。那如果从这句话上来看，他不是就有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先把自己管好，你再去
管
别人，再正别人，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句话实际上孔夫子他这个原文呢、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这个意思呢，他实际上是给这个君王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你要看上下文的话哈，他是讲给这个统治者听的，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君王行为不端正的话，你怎么去端正别人。当然孔子在他的这个书中都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有一个人叫尧，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尧舜禹啊，就是那个五帝之一，他都说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就是说你们大家有罪的话其实是我有罪，是因为我自己没做好。他都有这种上梁不正下梁歪啊等等，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但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管它叫主客易位。什么叫主客易位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团结之向前看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基本宽恕权的问题。作为一个加害的一方，你没有权利说我们算了算了，我们团结之向前看。作为受害的一方，你可能才有权利说 OK， 你伤害了我，我可以原谅你，我们把过去忘掉，然后我们一起向前看，你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呢是在受害者一方，而不在加害者一方，是吧？那么同样道理，像我们上集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自由到底是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间降临的过程。作为我们争取自由的一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努力争取，甚至要经过很艰苦的一段努力，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的话，你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只要下决心一夜之间就可以把自由就可以开放自由。同样道理，就是说正人先正己这个说法，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呢它是在我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不能这样说。就是说当我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在指出之前我可以想一下我有没有同样的错误，我要做得更好，我要改，身教胜于言教等等，我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我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的话，你不能这样说，说你还没做好你来管我。所以真正就是说当我这就是我就讲的这个主客意味的这个关系问题。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被别人批评了，真的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你哪怕做不到闻过则喜哈、就是听到别人说自己不好很高兴，哪怕做不到这一点，首先你可以做到很惭愧，对吧？很惭愧的话，这是你改正错误的开始。
开始，
对。
那天亮，我觉得你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能不能用更通俗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听懂。
对，这个我想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就是说经验哈，你比如说我们教育子女，我们每一个人刚才像我说的，我们都不是完人，是吧？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可能一辈子，我们很难说我们一辈子没有撒过谎，是吧？我们一辈子没有跟别人吵过架，我们一辈子没有跟别人起过急，是吧？我们一辈子没有愤怒过，这我们都很难讲，就是说或者说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但是呢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不要撒谎啊，你要跟小朋友和睦相处啊，你不要抢小孩的东西啊，你不要妒忌啊什么，就是你都在这样教育他。在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一个家长来讲的话，我可以有这种就是身教胜于言教，正人先正己，我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条件来约束自己，对，让自己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们都看到我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完美我们就不教育小孩做得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有义务让这个小孩做好的。
对。哎，这一说我听懂了。我想起啊，我自己有的时候好像挺谦虚的，经常想，哎呀，觉得我自己都做得不好，我就别去说别人了。其实这个从某方面也是反映了刚才那种思路，但是我这个想法还不是那么错，因为至少我没有说啊，你都没做好，你就别来管我。
对，是这样。
哎，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我们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党文化系列。刚才你说的这个思路，它跟党文化有什么关系？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
对，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党文化，是因为是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当这个共产党说你没做好，你人权不好，美国人权不好，你不要来批评我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认可这种东西。我们之所以把某一个现象哈和某一个人连起来，或者跟某一个 就是组织连起来，是只有两种可能性。一般来说，一种呢是你是这句话的发明人，就是你没做好你别来管我，假如说他是发明人，共产党是不是这句话发明人，这个我们不是考证的对象。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个概念和一个人连起来，是因为这个人非常好的实践了这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义这个字哈，仁义，三国演义的这个义这个字，这个义呢是孔子提出来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作为儒家这个最核心的一种思想内容。但是呢当我提到义的时候，你很可能想到的并不是孔子，你想到谁？你想到关羽。对，你想到关羽。为什么会想到关羽呢？是因为关羽从他那个出这个桃园结义开始，就是一个义字，是吧？然后这个屯土山岳三世，到最后白马之围，到最后过五关斩六将，一直到最后走麦城，叫义不屈节，父子归神。他整个这一生的话，非常好的实践了这个义。所以当你提到义的时候的话，你想到就是关羽，而不是孔子。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没做好，你不要让你没有权利来说我。也可能不是中共发明的，但是呢中共非常好的
实践了
这一点，对，以至于说它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就是丑闻，就讲这个赵忠祥和这个饶颖的这个丑闻。我们切不讨论这个丑闻到底的真实性如何，但当然大陆有很多人是相信的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话具有大量的这样的帖子，就是说幸灾乐祸。这个幸灾乐祸的话呢是说，哦，中共最后的一个道德楷模倒下了，他们是这种想法，就是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再也不配有人来跟我们讲道德的问题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然有的人比如说写了很多的书讲关于家庭团聚，就是家庭夫妻之间怎么样和平相处的，就怎么样能够恩爱的，也可能这个人是一个离婚的人，但是他并不妨碍他所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对我们的社会和谐是有好处的。
只要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对，这个人做的不好并不等于说这个道理本身是错的，这个道理本身的话还是人应该遵循的一个普世的价值。
那我想追问您一句啊，这个可能有点那个什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我承认了，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按照这个道理的话，美国给中国一个人权白皮书，那共产党马上反过来给美国一个人权白皮书，那是不是这种做法本身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共产党做的不好，但是他也可以指出美国的不好吗？
对，当然是共产党他即使不共产党这个人权的再恶劣的话，他也同样有权利就是说指出美国的不好。但这里边就是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美国指出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恰恰是中共极力掩盖的问题，比如在劳教所那种虐待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计划生育那种用非常不人道的手法，这个强制堕胎等等，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见不得曝光的这种很严重的罪行。而中共在指出美国的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他所拿到的那个资料都是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或者说是美国政府本身他们自己在媒体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东西了。这好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脸上有一块脏东西，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么你可能这是有意义的，对吧？你可以把它洗掉。如果你已经知道而且在努力的去洗的时候，那么我再告诉你说你脸上有块脏东西，这个就意义不是很大。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想就是一个正统的文化呀，就是这个孔子他关于这个问题啊，就是当被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叫做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要向他看齐，见贤思齐嘛。我看到别人比我贤明，我要向他看齐，就见贤思齐。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人权确实在程度上比我们中国好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可以努力做到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叫见不贤则内自省，也就是说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错误，如果有同样的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改正。这个才是一个正统的，就是当被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一个正统的思维方式，正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现在这样，你一说我不好我马上就跳起来了再跟你斗争这样子。
我发现很多正统文化的那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思想中慢慢都淡化了，在这些年，因为慢慢的都被中共的这些
在那种环境下
和一种很斗争的思想代替。
对，特别是中共搞的这种主客意味，明明是对甲方的要求，一定要放到乙方的头上。在这些方面，就刚才我们谈的过去做的这几集，我们不断的看到这样的这个逻辑错误。
那么各位观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欢迎您来信和我们探讨。我们这一集的时间就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